2021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12月1日至4日在广州召开，习近平通过视频致辞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亦都深刻影响了世界的历史进程。他提出要读懂中国，必须要读懂中国共产党。中国央视网报道，这次的国际会议为窗口，聆听中国故事，分享中国智慧，感受中国力量，正正是让世界读懂中国的关键。香港中文大学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在会议的丛书发布会上面表示，读懂中国是因应时代的需要，因为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往何处去有很多不确定性，一定是西方国家总是将自己的逻辑强加在中国的身上，以认为是国强必霸，因此中国要主动让国际社会知道西方的逻辑不是中华文明的逻辑。郑永年还说，西方崛起的核心不单只是因为经济的总量、经济基数增加，而且是在于他们创造一套建立在他们自己实践经验基础上的读懂西方知识体系。这个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所以中国崛起需要确立一套以中国实践经验为基础的中国自身知识体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野勒林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研究项目主任李明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指出，中国的发展与前途很大程度地由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决定，所以如果想要了解中国，就必须要对中国共产党一个全面的了解，而价值观已然成为了国际政治工具。外界对于中国的理解其实不够客观以及是全面。
从中国的这个政治基因的角度来说，他们认为西方媒体也包括西方的一些政治和社会
政治精英的角度来看，他们认为西方媒体也都包括西方的一些政治以及社会精英，太多关注于中国的负面评价，对中国取得的成绩，对中国的进步以及发生的一些好的变化，没有足够的去注意到，也都没有从正面去批评中国过去几十年取得的一些经济社会方面的发展成绩。中国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正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当世界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中国，却又充满各种误解的时候，中国有必要向国际社会讲清楚，讲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国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王海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指出，中国共产党发展过程大体上是分为建国前和建国到改革开放的时期，以及是改革开放后至今的三个阶段。这一路走来，中国从一穷二白的时期到现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0000美元，成为世界大第二大的经济体，这个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过程，而是长期推动努力的结果。王海良表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套经验制度，并且是在改革的过程当中逐渐完成，包括拥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有它远大的目标，并且能够推动广大的人民齐心协力地达成。当遇到困难危机的时候，会有来自传统文化力量的八方支援等等。他说，中国共产党这一套的机制在中国是很受用。
在我们对外交往和互动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越来越多的发现啊，
王海
有的时候呢存在了很多这个误解，很多的误区。
我认为呢，当中其实越来越多的发现，有的时候存在住很多的误解、误区。王海良认为，实际上中国太大了，又是一个咁快速发展变化的一个大的经济体，以及系咁庞大的社会，咁周边多少是有一啲盲人摸象的感觉。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主任布朗今年6月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候亦都提到，西方世界对中共存在着误解，西方可能将中共视为是一个西方意义的政党，一个只是包含有限政治功能的团体，但是中共在中国其实是一个全能的政党，所有的一切都是由中共负责，这个是很独特的地方。 呢種現象只是存在於社會主義國家當中，而中國又是現存呢種社會主義體制下的最大的國家。王海良表示，特別是近兩三年以來，西方主流媒體發現了很多中國負面的消息，雖然中國在改革過程當中並不是毫無缺點，但是中國人民的感覺普遍是正面的。用他們的話來說，如果中共真的是那麼差，這樣怎有可能有這麼大的進步和這麼多的人民可以吃飽穿暖，所以負面評價是站不住腳。王海良認為，這些外部批評以及媒體上的嘴仗，其實都是不是來自於事實層面，而是思想理念衝突而成的交鋒。
我必須坦率地說，我發現有相當多的這個西方的這個政治家，还有西方的一些这个精英人士。
我必须坦率地说，我发现有很多西方政治家，还有西方的一些精英人士，当然也都包括我们中国大陆内部的一些人，他不是从事实层面来得出一个结论，而是从他的理念出发来看这个情况，也就是说主观的作用要比客观的事实的能量大得多，所以他是无法正确地来估计评判，就会陷得越来越深，矛盾亦都就越嚟越大，呢、這個思想交鋒就會變得係好尖鋭。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爾納南國際問題研究院中國研究項目主任李明剛亦都話：中美係應該要將注意力放喺治理上邊，而唔係用意識形態互相批評對方嘅政治體制。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范世平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中國在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四個自信底下，將自己當做主，將世界視為從，認為全世界都要來了解中國，而不是中國去了解世界。讀懂中國會議就是出於西方要來順應我們中國這樣的一個目的的舉行。這場會議搶在美國12月9日登場的民主峰會前舉辦，出席者包括俄羅斯國家杜馬第一副主席梅利尼科夫、保加利亞前總統普列夫內里埃夫、英國前首相布朗、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埃及前總理沙拉夫、意大利前總理蒙蒂以及巴基斯坦前總理阿齊茲等15位的國際政要，以及是來自美、俄、歐以及是發展中國家的學者、專家，總共600多人用線上或者線下的方式與會。分析人士說，在中國未受邀請參加美國主辦的民主峰會的情況之下，讀懂中國國際會議就如一場中國自辦的另類民主峰會，目的就是要外界透過讀懂中國共產黨來理解中國式民主。在會議當中，習近平提到中國共產黨將堅持人民至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弘揚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就在讀懂中國會議的最後一日，中國國務院12月4日發布中國的民主白皮書，12月5日中國外交部更加發布美國民主情況的報告，用15000多字系統批美式民主。分析人士認為，中國這一連串的動作就是想跟美國搶奪民主話語權，民主話語權亦都成為了中美博弈的另外一個新興的場域。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表示，中共在鄧小平、江澤民以及胡錦濤的時期，認為西方民主是一個好東西，只是礙於中國國情，認為還是不適合全面實施，但是他們並未有否定西方民主的價值或者他們存在的意義。在改革開放後到1989年民運時期的階段，很多人甚至認為中國有可能同當時的蘇聯解體一樣走向民主，但是後來
那到了習近平時期，他是根本的否定了西方的民主政治，意思就是說西方民主政治沒有什麼優越性。范世平
表示，那個到了習近平的時候，他是根本地否定了西方的民主政治，意思就是說西方民主政治沒有任何優越性，他否定西方民主體制，然後來突顯他們自己體制的優越性，等於是將中國的民主和西方的民主做了一個切割，中國可以詮釋我所謂的民主。 范世平说，在习近平上台之前，中国曾经想要转变成类似于新加坡的开明专制，或者是所谓的新威权主义，就是虽然无民主但是有法治以及自由，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他完全否定自由和法治，他不走新加坡模式，法治是为中共服务，而且亦都是没有司法独立。这个就可以从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2017年公开抵制司法独立的发言可见一斑。范世平认为，习近平对于西方民主是涉之以鼻，虽然对未获邀参加美国民主峰会或者是有些不悦，但是他实际上更多的是不会是参加。范世平指出，尤其是缅甸军头和中国外长王毅见面之后，就逮捕了昂山素姬，阿富汗神学士政权成功地将美国赶走，让中共势力得以进入，以及是香港国安法通过，让中共成功是抵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香港的影响，并且保住香港体制的稳定等等的事件，都令到习近平对自己上任之后能够成功地将中国共产党体制向外输出到其他地方，并且取得成就，是感到相当自豪。
中国他可能未来的确他可能自己也会搞一个民主峰会啊，他自己重新定义民主，然后甚至找一些，比如说其他像北韩啊，或者像这个
民主峰会，他自己重新定义民主，然后甚至是找一些的，比如说好像北韩、缅甸这些国家。其实习近平他非常之自豪，就是说他上任之后，他的某种体制输出亦都是成功。按照目前西方对国家制度的划分，中国是属于威权国家。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王海良表示，东西方政治体制的好坏就是同鞋好不好的一样，要穿的人自己才知道，所以中国是没必要一定去痛批美国的民主，亦都不要因为美国的民主最近表现不好就认为它打从一开始就不好，不如是留给美参加美国民主峰会的第三方去做比较以及鉴别。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君台北报道。